我想这一次您的转移第五讲呢，是讲到一些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在一切我们能够可以预见到的事情当中你怎么知道邪灵它在运行？邪灵到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在认识这些邪灵的运行和它的影响，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跟我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我们不受他们的影响，让我们在知道这一些邪灵的运行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们今天不仅是要认识邪灵的运行，我们更知道要破除它的方式。不然，我们读这一些我们就没什么用哈。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才能够百胜哈。所以我要再说，我们要得知灵转移的现象，不是在高举这个邪灵多有能力啊，不是啊。而是高举圣灵很有能力啊，那我们要知道它的轨迹，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运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克服他们。所以我今天呢会有很多的经文也盼望呢在这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从中呢看出仇敌的轨迹。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和，仇敌的诡计让我们弟兄姐妹不愿意饶恕，让我们在情欲的争吵争执当中，而不是在一个相爱当中。但是在相爱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真理。一个没有真理的爱，就变成溺爱。这个爱过头了，那没有真理的话，那罪恶还是会继续增长。所以呢，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爱心说真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先来 identify 先来认识邪灵如何运行，而且呢，我们找了很多圣经当中邪灵运行的例子，盼望这一些的例子可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碰到这一些类似的例子，那你知道，哎，这个是有邪灵在里面，哎，小心不要上当，也小心你不要去这个说，哎呀，这个地方有邪灵的运行哎，我们讲话也要小心一点你不要得罪了人家，也自己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清楚他们的运行，起码在圣经当中你可以看见的例子第一个，这些邪灵会欺哄圣徒，引起肢体之间的猜忌。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不必不累着你们，因我祈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这个对于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是一个宣教士这个我们有参加过几个宣教机构，我们在读那些宣教士的信，他们所报告他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些时候会常常看见他跟当地的人之间呢，会有像类似如此的误会。对，你明明是好心啊，却被人家误会。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所讲的，哎，我是为你们积财啊，这个父母要为儿女积财哈，儿女不需要的哈，我没有累着你们，我亲手做工，哎，反而被人家说保罗你这样做是很有心机呀，嘿，你是诡诈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有没有看见？欺哄圣徒，引起肢体之间的猜忌，啊，这个是一个蛮常见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听到有些人对牧者的评语，那要特别小心，要非常的小心。有些人可能会对牧师做了一些的决定，你可能不喜欢我做的决定啊，你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批评啊。但是呢，在我们做任何的论断、批评的时候，最好就先问问看刘牧师或者是你的牧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你要让牧师有机会告诉你他的整个的过程。那但是呢，我觉得跟我们华人的文化很有关系啊，我们就先批评了，先批评再说。可是这一种的批评被第三者听到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一些的误会，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他们引起肢体之间的猜忌。这是邪灵的伎俩，要特别小心啊！特别你针对传道人，对，特别针对牧师，特别小心。OK，这是第一点。第二，使人引起怀疑跟不信。提摩太前书4章第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人，人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OK，好，那在这边讲到什么？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没有良心。保罗他就在这边讲，但是他说他们的讲话会引诱人。让他离开正道，所以保罗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哎，不要吃食物啦，禁止嫁娶啦，OK，所以他在这边讲就讲到有一些的例子，但是这一些的例子就让正道就遭遇到了一些的阻碍，OK。所以呢，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那我们在，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听过很多的故事，关于吃东西的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那有些教会规定的非常严啊，那你要是不顺从的话，那你就是异端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呢，我就入境随俗，OK？所以避免跟他们引起这样子的冲突。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哈，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因为那个盛上来的鸡汤里面呢，有一块鸡血，结果那个传道人就说：“这个有鸡血，不能够喝。”所以整桌我都不敢动筷子，要让他把这个整个鸡汤换下去，换上一个没有这些鸡血块的鸡汤才敢喝啊！但是他很坚持，所以呢，那我也入境随俗，但是。我们也不要在这些的地方呢，跟他有一些的冲突。但是你要知道，都因为我们祈求就可以吃了。OK， 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就是基督的好知识，在真道的话语上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义，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要因为你的坚持啊，你会跟人家吵起来哈。那如果说我当时就是说，哎，这样不对啦，你看啊，提摩太前书4章4节啊，5节啊，跟他杠起来的，这样子恐怕也没什么好的结果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注意哈，不要引起怀疑跟不信。有人认为不可以吃，就为了爱他的缘故就不吃，也是为了爱他。OK， 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以爱出发点啊？第三，将信徒导入错误啊，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冲突的话，那通常都是邪灵在运行，所以我们要特别。在吃东西方面要特别小心哈，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哈，不吃猪肉，然后我说好啊，不吃猪肉很好啊，没问题，你有领受说不要吃猪肉，那就不要吃猪肉。但是如果你说不许吃猪肉，那我也 OK 了啊，一餐2餐不吃猪肉没有关系。但是他要你餐餐不吃猪肉，那我可能就要说两句了哈。也这个，在可以说的时候就说，不然的话，这个灵的转移会过来。我们要把对的善道、正确的道，要告诉他，把对的灵转给他，但是不要被他一个不对的教导。或说法，把一些错误的思想也转进来，哎，那个就会引起怀疑跟不信啊，那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处理。好，第三，将信徒导入错误。好，约翰一书4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的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这一节圣经呢，常常引起误会啊，说这个灵要试验，这个灵要试验，就好像说一个人好像被鬼附了，然后你就问他，哎，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哈？居然还有人这样子认为啊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灵的试验呢，就是在第六节，他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当然，这边不听从我们是不听从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的教训，如果不听从的，那就是谬妄的灵，还有真理的灵。是在讲人里面的灵的意思，OK？你的灵有真理的灵在你身上运行呢，还是谬妄的灵在你的身上运行呢？OK？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哈，那就是你接受的神学观念。我们神学的观念不是说。我读了一次、两次、三次圣经之后，我的概念很可能都是有很多错误的。我们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你对神的话语的思考，那要做很多的修正，一直在修正，一直在修正啊。这些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谬妄的灵很可能你听了一篇道，那就跑进来了。那你要特别的小心这个很多人的错误的观念那你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那不要让他进来，一进来的话呢，很麻烦，很麻烦。像这个平约瑟的这种恩典福音呢， 哎，你千万不能够接受，因为他只偏了恩典，没有讲到神的公义，太强调神的慈爱，哎，他不讲恩，不讲公义，不讲圣洁，那完全偏了。OK，那真的是很危险，真的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谬妄的灵，the spirit of error。很容易在信徒当中运行，特别现在很多的人接受恩典福音的，他就是有一个谬妄的灵在他们当中运行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你在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运行邪灵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四。当然，我们学习这些要先保护自己啊！你就千万不要被他们影响啊！使人相信谎言，陷入网罗啊！这个今天讲的这一篇比较重要一点哈，啊。哥林多前书6: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以前是这样子，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这个地方重点就是说，不要自欺，不要被引导去相信这一些事情。那保罗他是对于哥林多教会讲的，他不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他是对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讲的。他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做了基督徒，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还常常去淫乱，你还去拜偶像。这个偶像，现代的偶像也很多，包括你的手机啊，你的手机也可能是你的偶像啊，包括运动明星、歌星、影星、网络明星，不管什么星啊，哎，淫乱的、奸淫的、做娈童、青男色的，哇，他特别讲到同性恋、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这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是承受神的国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居然有那个错谬的灵在基督徒里面运行，相信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还可以进神的国。这就是邪灵的运行，就让你受到不对的灵的影响，以至于你说：“哎呀，这些没关系啊，我还可以承受神的国。”保罗说：“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我们今天在讲道，今天在讲真理。我们要抗拒不对的灵的影响，也包括神学思想。小心，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你听到听很多，听1000遍、1万遍。你喜欢去听那些名目的讲道，没有问题，很好。你要参加他们的特会，没有问题，很好。但是你要行道，你不要单单听到，你也不要说：“哎呀，我去领受那个恩膏，那个恩膏，那个恩膏。”那领受完了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这才是重点。我们以前参加麦约翰的特会，很多的人他有一些固定的恩膏动作，生命有没有改变？好像没有， 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我连续去了三四年，每一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看见一个弟兄很特别，所有的动作都一样。然后偷偷问了、啊、他身边有没有改变的、啊，他说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啊、哦，因为这么多动作，他还没有什么改变、啊，那就是很麻烦哈、啊。好，第五点啊，他们辖制人使之服从撒旦啊，《哥林多后书》2章10到11节，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耶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很多人在猜这个，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到底是啥东西呀、啊？那你要看看上下文啊，原来最主要的是讲不老鼠。所以撒旦在不饶恕这一件事情上面，他的邪灵运行是很深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话，就是邪灵在运行。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今生今世在教会里面，在肢体当中，你是不是还有不饶恕？你有没有不饶恕你的牧师啦，或者是你以前的什么什么人啦，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保罗说要赦免，当然保罗他在这边讲呢，是要讲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犯了淫乱的人，我们待会还会查到这里，他要赦免他。啊，你愿不愿意赦免这样的人？啊，败坏了基督徒的名声的人，你愿不愿意赦免他？啊，这是一个挑战哈。那我们愿意饶恕，当然我们要防止那个灵的转移啊，那个淫乱的灵的转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哈。好，第二点哈，跟提摩太前书1章19节，常存信心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坏了一样。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保罗他把这2个人交给撒旦啊，待会我们再看哦，我们怎么把教会的弟兄姐妹交给撒旦啊？我们待会会读到一段的经文哦，很精彩。但是呢，有人丢弃良心，好像呢，这个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啊。那你的信心，的良心丢掉了，就是说你的良心对于罪的敏感度就失去了，或者是说你对罪一点都不敏感，我觉得好像没事儿一样，那你就丢弃了良心。好像在真道上像船破坏了一般，你就不能够往前行。所以在保罗的处理的方式当中呢，这样子的人害怕他的灵转移，所以保罗把他交给撒旦，让撒旦去破坏他的肉体，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浪子回头。这是保罗的方式。蛮特别的。好，我们来看到、哦、第六点，他们引发人的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啊。路加福音13章16节，这个女人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那这个就指到耶稣基督，他医好了一个18年啊，他的背弯的不得了，没有办法直立的，这个。耶稣说："这个是被撒旦捆绑，所以撒旦捆绑会让人家的身体和精神上面的疾病。那这个也是邪灵的运行。在邪灵的运行当中呢，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射箭来为他来祷告哈。好，第七点啊，他们随时攻击圣徒。" 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哈，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我有一根刺啊，我祷告了3次啊，神没有把它拿走，为什么？他们可以随时攻击你，因为你跟我对于撒旦的国度是非常有威胁的。他们可以攻击你，那神也允许，所以这重点是神允许。但是邪灵的攻击，我们可以抵挡。但是有些时候，神就故意让他在保罗身上加了一根刺，就为了要让保罗不要过于自高。启示多的人，神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免得我们过高啊。所以我们也为这根刺献上感谢。第八，夺去福音的种子，这是耶稣基督讲了很有名的撒种的比喻啊，撒在路旁，人听得到，魔鬼来把他心里的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每一次在福音布道的时候，每一次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求神保守你撒了福音的种子不会被仇敌夺去，因为仇敌邪灵的运行，这个运行就是在你布道会当中，在你的福音朋友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要小心，旁边邪灵在那边运行，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断开他们这个运行。每一次在跟这个慕道的朋友在谈的时候呢，你也要特别祷告，说上帝啊，你不要让仇敌来把我这个撒出去的福音就把我偷走。所以你可以在谈话之前就开始祷告，就开始为这样的事情祷告。OK， 好啊。第九，一切虚假的启示哦，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啊，就是 energia， 就是运行哈，行各样异能。那这个异能呢，很奇妙的，也是 dunamis， 就是低的能力，神迹一切虚假的启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撒旦他会行神迹启示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出于神，不是，有撒旦的运动，你看，不是圣灵的能力的运行，是邪灵能力的运行，是邪灵 dunamis 的运行。所以为什么麦约翰的特会啊，他的恩膏很强，他的Dunamis， 它的低的能力运行的是满场都是运行，可是麦约翰牧师他在很多的场合上面呢，他有些时候是在公开场合有讲，有些时候是在私下场合里面也跟我们这些学生们讲，所以有邪灵的巫师们 witch， 这些的巫师们偷偷来到他的会场。但是圣灵有告诉他们说哪几个是，哪几个是身上是巫术邪术的，他们来就是要领受这个 dunamis 低的能力。所以你在一个恩膏聚会当中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撒旦的差役他来偷恩膏的，他偷恩膏呢，这个 dunamis 呢会让他能够让他成为撒旦运动运行这个低的能力，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看见了，这个低的能力在这个时候会被撒旦去用在他要成就的事情上面。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每一次在我们恩膏特会的运行的时候，这些代祷者其实要最注意的就是在让上帝告诉你 其实有些时候在刚刚特会的时候，神会提前告诉那些代祷者，今天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人来，那些人特别要注意到。那我们就代表呢，我们就是封住这些的人，不能够在会场破坏，也不能够在会场里面得到神来的 dunamis 能力。这就是代表者要做的事情。但是啊，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件事情：虚假的神迹奇事，这个是在灵里面很敏感的人要特别注意。好，第十个拦阻祷告的回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哈。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为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波斯国的魔晶拦阻我21日，突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边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有些的人他认为，哎，我的祷告呢要突破二重天，我才能够到三重天哈。那在这个地方的例子上来看呢，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但以理第一天的祷告的时候呢，三重天的天已经知道了，而且差了一个使者。他来告诉但以理，但是这个使者被拦阻了21天，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听到了，神要回应，但是在这个回应的路途当中，阻挡了21天。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你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可能是仇敌的拦阻。不是神没有回应，但是神为什么这么奇特？会让这个魔君拦阻21天呢？那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哈。啊，我们在想说，神的使者应该都是 powerful 的，非常是有能力的，为什么这些邪灵可以跟他抗衡21天呢？那这个就是奥秘。OK，那我们要知道神的回应我们的那个撒旦，他可以来阻挡21天，可以延迟，但没有办法完全封锁。所以我们的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要破除仇敌这一些的拦阻。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但以理傻傻的不知道，21天。还拼命在进食，他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可能都不知道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从圣经当中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我们的祷告拦阻回应的时候，就是仇敌，是仇敌的运行。所以你就专门打仇敌，说你这个拦阻回应的，我就来攻击你，要让神的回复早早的应验。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好，第十一个，压抑人使人眼瞎。好，哥林多后书4章4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保罗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蒙蔽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迷惑，会让属神的人，或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弄瞎了心眼，所以这是邪灵的运行。邪灵的运行在各个歌厅、舞厅、KTV、MTV 明星偶像，在各式各样娱乐场所，把人弄瞎了心眼，这是邪灵运行的地方。所以在某一些的地区，某一些特定的场所，你知道那一些都是邪灵运行的地方。当你在对这个地区有祷告负担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是什么样子的邪灵在这个地方运行。所以我们 不能说我们就说啊，这个使人瞎眼的邪灵，奉耶稣基督名，看看看看看看看。你可能要比较更细一点的去分啊，这条街上面的哪个大的建筑物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慢慢的来哈。那我们要破除每一个地方它的邪灵所占据的地方，邪灵对这个地方的人的影响，这都是我们要带导征战的对象啊。哥林多后书1章4到9节哈，他又将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德性知识，知识节制，节制忍耐，忍耐敬虔，敬虔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人不结果子的。注意最后一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你要是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分外殷勤。你要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这8样。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几样，或是没有做到这几样，基本上我们就是被弄瞎了。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你忘了我们应该有这几项，啊，这个是邪灵的运行，让我们眼睛瞎了，他压抑了我们，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去追求这些，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为了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分外殷勤的，要有信心，要有德性，有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这一个阶梯式的啊，是我们要看见的，不然我们就是眼睛瞎了，我们就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就像哥林多后书4章4节哈，那些撒旦用很多娱乐，有很多的让你的心思意念都投入在那一边的这些。都是邪灵的运行，OK，好，第12，引发争裂跟争执啊。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行。你们呢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脾气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那我们很谦卑的来，我们自己来评估哈。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嫉妒，还有纷争吗？那如果说我们教会有嫉妒，有纷争，就表示什么？表示那是撒旦邪灵的运行啊，运行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应该合一的，应该不会嫉妒的，应该是很欣赏的，很成全的。我们不应该有纷争，而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那这个功夫，如果我们没有做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容让邪灵运行。那这个运行的邪灵，他很喜欢教会有争执啊。因为这个教会争执对邪灵来讲，他最喜欢看到这个。因为教会如果有争执啊，有纷争的时候呢，就不会去对付邪灵。所以他要搞一个教会，他就搞几件事情，让这个教会自己里面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的话，哎，他们就很轻松了哈。那个教会就不会去做让他们头痛的事情。头痛的事情，教会让邪灵头痛的，就是教会彼此相爱，教会是合一的。教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教会要复兴，那仇敌就头大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任何有分裂争执的， 都是邪灵的运行。彼得前书5章8节啊，务要谨守啊。我们查过彼得前书，所以谨守的意思就是节制、稳健、清醒、不醉酒啊，自我控制。警醒，你要戒备，提高警觉，因为你们的仇敌啊，你的对头，魔鬼，重伤人的、毁谤人的、错误的谴责，如同持续吼叫的狮子，遍地走来走去，不断的寻找可吃的人。所以你要认识到我们的仇敌啊，他要怎么样？这个魔鬼他做什么了？他就是重伤人啊，毁谤人啊，错误的谴责啊。所以这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不要被仇敌利用，成为他的同路人，就帮了仇敌，那你就毁谤啊，重伤啊，这些话语一出去的时候，就帮了邪灵运势。所以啊，我们总括来讲啊，有教会里面有嫉妒、有纷争、有重伤、有毁谤、有错误的谴责、不清醒、不节制、不自我控制、没有提高警觉，这些可能都是邪灵的运行跟影响，我们要特别小心。好，第13点是最后一点啊。引诱人与罪妥协啊，创世纪3章这个伊甸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木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蛇的欺骗，但是蛇不管说什么话，我们如果同意了，那么你就是对罪妥协了，因为你同意了邪灵的话，你就妥协了。所以啊，夏娃呢自己吃了还给丈夫吃啊。我在想说，如果夏娃自己吃了说，不行，我自己吃，我自己犯罪就好了，我不要让亚当犯罪啊，那该多好。可是没有这个样子啊。所以啊，引诱人与罪妥协。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伊甸园的故事啊，还常常重演。被迷惑，然后你同意了魔鬼给你的话，那基本上你就上当了，然后呢，你就与罪妥协了。那《使徒行传》5章3节，这是很有名的哈，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哈。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亚拿尼亚可能说，大家都卖了田产，有很多的银两哈，那我也去卖，我私自留下几分哈，所以他可能真的想要沽名钓誉一下哈，可是欺骗了圣灵。所以这边的重点是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欺哄了圣灵，那意思就是与罪妥协了。他不晓得是被什么东西引诱，其实他只要诚实的跟彼得讲说，彼得，我这是我卖长这个我的房产的钱，可是我一部分我必须要留着，我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OK， 那我能够拿出来这么多，那这样我相信彼得也不会有话讲。但是就是骗说这是我所有的，那可能要沽名钓誉一下说，我跟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是100%的奉献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不能够欺骗啊！这欺骗的罪，圣灵他马上就 让他死翘翘，这个让当时的人非常的害怕。但是呢，我们也看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至终是要对上帝负责任的。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哦，对于这个邪灵的个运行哦，有些时候邪灵的运行呢，是上帝特别允许的。那这一点哦，特别在这边提出来。那神他是最高的统帅，我们要防止邪灵的运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允许邪灵对我们基督徒的攻击，其实是有神深深的意思在里面，特别要帮助到信徒做一个得胜者。怎么说呢？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因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哎，你看见这个分辨的灵可以在这边运行很好。第三节，你能够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恨恶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你要记得。什么叫得胜呢？就是神允许撒旦魔鬼邪灵的运行来攻击，要看我们可不可以得胜。所以这是神深厚的智慧。神给我们分辨，哎，我们分辨这个，分辨那个，分辨这个，分辨那个。Yes，可是神也让我们看见，哎，他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他要吩咐我们悔改。那么，当你在有一个地方跌倒的时候，邪灵他会继续攻你那个软弱的地方。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你成为得胜者，所以神使用这些邪灵攻击，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没有这些邪灵的攻击，你怎么可以成为得胜者呢？所以我们要从反向思想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智慧啊，这是 A，B 项。启示录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四美拿啊，那首先末后死过又活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OK，所以你说话的，哎，也是邪灵的运行。OK，那你要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受试炼，所以你们要受患难10天，但是务必至死忠心。得胜的，我必不让你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见，神使用仇敌魔鬼的攻击，造就得胜者。他说了，你会被下在监牢里面，叫你们被试炼。受患难10天，所以就看你可不可以忍耐10天。所以数字十，通常就是患难的日子哈，是受考验啊，十是考验的日子哈。所以你考验以后能不能成就，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挺得过10天的患难。OK，他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然后你不会有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让这一些的事情发生，让你不会被打败。神要寻找他的得胜者。第三呢，启示录二章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有撒旦座位的地方， 哇！哦，我的忠心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我要责备你几件事哈。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将他们之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巴兰其实在民数记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叫巴兰离开巴勒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就行了淫乱啊，原来是巴兰教导的，这巴兰教导他们吃祭偶像的物跟行奸淫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刻，那个摩押王巴勒他行了一招美人计。就让以色列人行淫乱了。那以色列人行淫乱的时候，神就弃绝他们，神就不会祝福他们啊。所以这也达到了这个巴勒的这个心愿啊。15节，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所以尼格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尼格拉有人说，也就是圣品制度，也有人说其他的跟那个耶洗别的教训是差不多的啊，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服从了一个异端的时候，就是耶稣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我就要用我口中的剑攻击啊！所以得胜的，我要将隐藏的玛拉给他，一块白石头。新的名字啊，所以你也看见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呢，哇，我们要不能够让他有个撒旦的位置，然后把它拿下来。但是神使用邪灵，还要创造得胜者，你我是得胜者嘛？所以在这个跟撒旦邪灵征战当中，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那约翰一书2章13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从以前到如今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从以前到如今胜了那二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从以前到如今是认识父。那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去看约翰一书的话，他说分3种人的教会里面，一个是老年人父老，一个是少年人，一个是小子们。那小子们是最刚开始的，他说：“你们以前一直到现在都认识我们的父神，感谢主，这个认识是有亲密关系的。”第二种就是说，你们从以前到如今一直生的那个恶者，就是说，年轻的人、少年人，从老约翰的眼光当中是常常得胜那恶者的。如果按照这样子的分类的话，我们可能都在第一集就是少年人很多。他说：“年轻的少年人，我应该讲小子们。我们很多人都是变小子了，很小的。那你真的看见你是不是常常得胜的？所以神使用邪灵攻击我们，他是要制造得胜者。另外呢，邪灵的运行、邪灵的攻击，它要使信徒的信心增长。”我们在犹大书里面看到犹大书20节，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持续的造就自己，借着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在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的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持续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在他荣耀面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保守自己，建造用方言 建造自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间。记得，这是你的主动。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好，那最后一节我们看见哈，24节，你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无瑕疵、无私、欢欢喜喜在荣耀面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他是讲神来保守我们。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要保守在神的爱里面，所以两方面都要主动的来保守啊。那但是在这个自己保守、自己造就，在这个至圣的征道上面呢，我们有挑战。什么挑战？22节，有人持续的疑心，疑心其实就是分辨啊、争辩啊。哎，你要知道，我回答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争辩啊，一定要认为是这个样子，一定要认为是那个样子。我们要爱心，我们慢慢来引导他。现在不懂，祷告以后会懂，以后会明白哈。那我们要慈悲怜悯他们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跟邪灵之间的一个征战。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我们可能被他拉过去；但是我们处理的好，我会把他拉过来。所以会让我们信心增长，就是因为我们要服侍这一些不同的人。我们有些时候呢，不管你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在做服侍的时候，是你的能力要胜过他里面邪灵的能力，要让他降服在神的能力，所以他可以被造就、被带领、被医治、被释放。如果他的力量超过你的话，最起码你要保守自己，不要被他的灵转移影响到。你要知道，你要穿好军装，拿好你的盾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他的灵转移出来。但是在犹大书里面，你要看到有好些人，你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但是呢，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免得被他沾染情欲的衣服沾染到。他那个身上情欲的衣服，身上有不对的灵，他会传染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情，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基督徒的成长绝对是在服侍当中成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跟人家要，不是跟牧师要要要要。总有一天做婴孩的你，你要起来开始服侍，因为你要在服侍的当中你才能够成长。你如果在一直都是在要，停在那个要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成长的，你的成长会非常有限的。你的成长可以讲说，你就是停留在婴孩，人家要来照顾你。不是，你要成长起来，你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你的信心才会成长，你的灵人才会长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邪灵会攻击你，但是它会让你信心长大、长大、长大。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明白的。第一点，你们因信蒙神的能力，就是 dunamis 啊，持续的保守，必得到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一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在这边讲，我们有逼迫，我们有患难，大喜乐。我们的信心有神的第一能力 dunamis 保守，一直保守。那你说，那我怎么领受啊？ 所以我们最近发展的金香炉的祷告啦，我们发展这些恩高侍从咒啊，就是主动的被圣灵充满，这是上帝的 dunamis 第一的能力，要持续保守你，保守你，保守你，保守你。然后我们再百般试炼，暂时忧愁，邪灵会在试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我们的信心。这个是我们在面对考验、面对试炼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不要说主啊，这个不要啊，这个考验太难了啊，这考验好痛苦啊！哎呀，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了20年还没信耶稣啊！哎呀，我那个病太久了，哎呀，我这个怎样，我那个怎么样？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他在考验你，正在让你得到患难中的喜乐，那你的喜乐怎么不见了呢？所以上帝还在找一些，你要看见这种你是有盼望的吗？你是有大喜乐的吗？所以神在找这些东西啊，你在这些神试验你的功课当中，你到底毕业了没有？是神让你在这个功课上面你学习了没有？不然你又一直在重修啊，一直在重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些的人在某一些的事情上一直在重修，因为一直没有通过。但是神，他一直不断的让你遇见相同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的人跟他很熟悉，他换教会，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我说你换，你有些东西你不改哦，你到哪里去都一样，同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一直等到你成长为止。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为我们好的。就像有很多的人跟我反映，牧师，你出题太难。我现在越来越简单的了啊！感谢赞美主。神已经启示我要越简单越好，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是要考倒大家，我是要让大家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呢，为了避免这个大家的误会啊，所以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跟上帝祈求了，我的题目会越来越简单。我会放一些有挑战的在竞争作业啊，你们写不写？那你们自己测量自己啊。那我做到一个我该做，对得起上帝就好。说真的，我们现在我们的学生有70几个人。我们的学生大概有10几个，他们的作业写的都很好，没有落掉一次，那都赶得上。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啊，我也很忙啊，但是你有没有在考验当中还有大喜乐？感谢赞美主哈！那第三点呢？邪灵的作为，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要。他要使人悔改。约珥记33章，他说：“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至于他的口咽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了，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1000的天使当中有一个 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旧约里面的福音好消息，只有在人生命受威胁的时候，只有在人在生命软弱的时候，是最容易听进福音的时刻。所以25节，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哇，感谢主，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他就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面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得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那神怎么样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前面让邪灵攻击人，使他肉身疼痛痛苦，为了要使人得救。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你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的人，他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就是因为碰见了困难。所以在这个困难，不管是身体上的困难还是其他困难的事情，上帝让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你就突然发现到真的有上帝，上帝是帮助你的，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所以他为你开了一条新的门路，是先把你关闭了一些的门路，他把你关闭一些人门路的，让邪灵来惩治你，让邪灵用不同的方式攻击你，以至于你的生命很危急的时候，有人给你传福音，人就说哈利路亚，我愿意相信上帝。那是邪灵攻击人类，上帝把它化腐朽为神奇，让你我接受了福音。要知道我们有些的人是很高傲很骄傲的，非得让邪灵攻击到你，实在没办法，你只好低下头来，谦卑下来，你才能够信耶稣。我们有多少人不都是这个样子过来的吗？哥林多前书5章1节，这个是非常有名，就是我刚刚讲的，奉为你们在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的事情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孙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原文是灵哦，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我主耶稣基督的全能。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全能，因为他的原文是 dunamis， 是低的能力，如果翻译成能力的话多好啊，那翻译就比较 consistence 啊，就比较一致性啊。但是这个全能其实它的原文是低的能力，那就是说保罗应用他使徒的权柄，他的 I 能力，他的 K 能力呢，引发了低能力呢，把他交给撒旦。啊，还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能力的来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原来把它交给撒旦，还有 dunamis 低的能力把它交给撒旦，哇，感谢赞美主。但是交给撒旦不是说我就不要他了，赶出教会就是不再遮盖这淫乱的人，乃是让他的肉体被撒旦破坏，所以希望他能够将来有一天浪子能够回头。那个浪子回头为什么能够回头，就是因为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挥霍光了所有的东西，尝尽了人间冷暖，才发现到富家是最好。这个弟兄收了他的继母，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淫乱，教会不能够遮盖， 因为教会遮盖了，就表示教会同意他。那教会一同意他，那所有的人都开始了，那还得了？所以保罗说，我运用主耶稣的 dunamis 地的能力，刚我这个人交给撒旦，让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就会讲得很清楚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就很多人看不懂，怎么叫交给撒旦呢？他还可以得救吗？当然得救，你知道，我知道很清楚，这必然必须要悔改啊！你不悔改就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啊！就是说，哦，你看，交给撒旦他就可以得救了，哦，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千万要小心啊！但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个人赶出去，就是不让他在教会的遮盖之下，撒旦可以败坏他的肉体，在败坏肉体之后，他可以悔改。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使人悔改。所以，我们对于犯罪的弟兄姐妹，你把他赶出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要奉耶稣基督名，以神的 dunamis 为他祷告，交在撒旦的手里，败坏他的肉体，使他将来有一天能够浪子回头。那你可能问说，那牧师他不浪子回头呢？那就没救了。感谢赞美主哈！第四个，使人谦卑，这是我们刚刚谈过的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里头的身上哈。所以撒旦才意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那这个是神使用撒旦的差役做成防止保罗至高，所以使人谦卑在这个地方。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上帝使用邪灵来达到他为我们圣徒的好处。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我们怎么样抗拒这些邪灵？那下面有一些方式。第一个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你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啊，你知道魔鬼的诡计，我们刚刚已经交代了一大堆哈，13项邪灵运行的方式。OK，所以你随时随地要穿戴全副军装，保守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仇敌在真理上、公义、和平、信心、救恩、圣灵有六大处在攻击。为什么？因为六大处就是六个属灵军装啊。而属灵军装是从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和平、平安、和睦的福音鞋，OK，信心的盾牌、救恩的头盔跟圣灵的宝剑，所以邪灵让随时在这个六方面。今天在教会的层面里面，他们还是在这个六方面继续在攻击。所以你的军装穿好了没有？好，第二个是不给魔鬼留地步，OK，你要弃绝谎言，而是在以弗所书4章27节的前后文，你可以看见，你要弃绝谎言，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偷窃，不说污秽的话，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你要施舍给别人，啊，这一些不给魔鬼留地步，你就不让他有一个站立的地方，不让魔鬼找到你的空隙，可以来攻击你，啊，这也是一方面很好的思想啊。第三，你要借着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道得胜哈。当然，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12章哈，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也常常用羔羊的宝血和见证神的道，见证神的道。你简单的讲，就是神的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见证，这就是胜过仇敌、撒旦、魔鬼的最棒的装备，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你要靠着圣灵常常得胜。罗马书8章9节，如果神的灵持续住在你们身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 所以我再说，我们发展的金香炉祷告，我们发展的恩膏侍从都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常常充满高摩你，住在你的里面，你不属肉体，你是属圣灵，所以巴不得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一直高摩，一直高摩，让你的心思意念都是被圣灵来掌管的。保罗继续接下来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罪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持续的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持续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将来活过来。这个原文是未来式，所以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服肉体活着，你们若顺服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持续的死。这个死还是用现在式，死而又死，死又死，死又死，死又死，死又死。你是靠着圣灵持续的致死身体活的恶行的话，你将来一定活的。所以保罗借着罗马书第八章，把这个顺从肉体的话，你一定会死的。这个东西就一直一直存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保罗没有讲清楚，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对于保罗所讲的话，我们不能够误解，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太清楚了。可是还是有些人就会产生出一种恩典神学，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恩典。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才能够活。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你必须要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不致死身体的恶行，你怎么得胜呢？你既然是得胜的，你才能得救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长，最后邪灵会试探引诱我们离开神，圣灵却把我们引向基督，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但这一场战争呢，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情欲和我们的灵会一直在征战，一直有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能会完全的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这是灵的转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探讨了邪灵如何在我们肢体当中的运行，主要我们也知道这场属灵征战是一生之久。求你保守我们常常是一个得胜的，求你让我们得知到邪灵运行的方式之后，我们不落入邪灵的圈套。最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彼此相爱，彼此祝福，没有争竞，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求你帮助我们在话语上没有缺失，在行为上面也能够讨主的喜悦，也祝福我们得知邪灵的作为，我们有圣灵的作为能够胜过他们，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感谢主，今天讲的比较长一点，因为东西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你们想要这一份档案的话就跟我讲。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来了， 感谢主。可以，耶利亚，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刚刚听您讲，就是那些有的不能吃什么的，就是当你说到，就是他们如果只要求一餐两餐不吃，你可能不说什么，但是如果他们要求一直不吃，你就要去跟他们讲一些的真理，以免灵转移。我想问的就是，因为我有的期间以前的时候遇到几种状况，就是当一些人说的东西我觉得不对劲，或者是一些人灵里面的东西，他并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但是他灵里面可能他心思里面在想什么，他灵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我这里跑，然后我就想着按老师教导的，我不要去说你身上有什么邪灵乱七八糟，以免受伤。我就在心里面去祷告去断开，可是发现没有用，还是往我这里跑。直到我最后我忍无可忍，我说你身上的东西老往我这里跑。当我说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戛然而止，反而影响不到我了。就好像话一出来，它就不能再怎么样。
哦
然后，
，OK。
对，我就在想，那这种状况，为什么当我们话语没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抵挡着，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灵的转移？
好问题。如果你有这种经验的话，到时我想你也可以立刻这样讲，因为你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你所口里面发出来的是有权柄的，所以当你的意义的能力exousia 一讲出来的时候，那些邪灵就吓到，他就不会过来。OK，那如果你没有讲的时候，他们一直过来，那你下一次试试看，你用方言，叫不叫不不，就是，去骂他们一下哈。那因为你如果就悟性的讲出来的话，那主要的就是你那个朋友他听到了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
我另外一个问就是说，跟他们的思想意念是不是有关的？当我说出来之后，他们就好像思想也被停住了。
OK，可能有关系，对，但是呢，真的是要看情况呀，要看情况啊，要你这个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可以随时问圣灵。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受攻击了，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变啊。那这些的改变是不是现在要讲？或者有些时候你可以制造一些事情啊，说你必须要离开一下啊，到外面转一圈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毕竟呢，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如果说他是你的长辈，或者是你的牧师，或是这个身份，你也要考虑进去。你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答案，但是你要去问圣灵啊。我建议你就是下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你先方言一下啊，或者是讲很快，叫做退去之类的啊。就让那些邪灵知道，那他们如果服下来的话，那就好。但有些时候呢，你也可以真的可以小声的斥责或者我会这样子啦哈。我有一次是这样做的，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牧师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也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说：“等一下，我突然之间觉得有攻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祷告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去斥责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我领受到了哈，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退去。不管是什么样的灵哈，那搅扰我们这边呢，让我们这边不安宁的，等等之类的，我就退去，然后就让他离开。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求主保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任何的仇敌的攻击啊，等等之类的，好，要奉耶稣基督宝血封住我们之间有任何的破口，等等之类的，OK。 那关于真理方面呢，你真的也要有很技巧的再去问他们，因为就怕他有一些不对的灵影响到你，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有，
感谢主。好的。
老师，还有一些状况，就是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啊，或者是干什么，有点不舒服，不然我怎么祷告，因为不能大声，就是不管我怎么祷告或者是敬拜，好像都不能很快速的得胜。可是反倒有的时候，突然一站停下，很多人上来，或者是我走到超市或者就是人多的地方。好像那些搅扰我的东西，它就跑别人身上，我就舒服了。
这样好吗？因为你的灵比较敏感啊，所以呢，你必须要发展出一套东西啊，能够让这些敏感的东西或者他们来挑衅你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自然而退。所以我是建议啦，这个你要练一些的功夫比如像狮子吼之类的。我在私下告诉你好了，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那你就去操练一下。狮子是百兽之王，OK，所以这个可以私下操练一下
谢谢老师。
，OK。来，我们问 Cathy 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疾病的邪灵会灵转移吗？
好问题。疾病的邪灵通常它会攻击有破口的，那比如说你心脏有问题啊，心脏不好，那你心脏本来不好了，那心脏的邪灵就比较容易攻击。那的确会转移，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在对，那你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方面没有，但是我们教会的有两位姐妹呢，她们就跟我反映过，当她们为病人的某一个部位祷告之后，她自己同样的部位呢，最后也会发生状况，所以我在想这个，因为今天学的是这个邪灵的运行嘛，所以呢，我在想这个疾病的邪灵，它的运行存不存在灵转移？如果存在灵转移的时候，那么，我就下一次如果再有人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怎么去帮他解禁了。
我不只是洁净的问题，你要先叫他穿好属灵军装。好，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为人家祷告的，他可能有那种所谓的知识上的语言那就是他身上的痛，他会得知在哪个部位。那有一些的人，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我所见过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知识的这个 word of knowledge 啊，知识的言语呢，非常的强烈。他自己没有那个问题，可是他感受他的痛，他身上会很强烈哈，强烈到好像他自己有，可是其实是没有，只是领受到这个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可能哈。所以我也为一些的人祷告，就是求神让他这个知识的言语不要那么强，只要一点点他知道就好了，然后就可以为他祷告这一方面的疾病哈。那真的医病呢，医病的恩赐真的要好好的操练，而且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灵转移的课题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免得你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反受了一些的其他不好的东西，那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再说，我们学习灵转移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属灵军装跟属灵盾牌我觉得我们要再好好的再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穿属灵军装盾牌的这些录音呢都还有，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你的这些的姐妹们可以再听这些的东西。
好，谢谢老师。
OK，好的，石小静，你的问题？
老师，我的问题在留言那里了。
好的，好的。我遇到几个人，他们给牧师做翻译、做主持，结果受伤，都是腰疼，疼了半年，有的疼了几个月。我想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攻击？是有灵转移吗？是邪灵吗？如果是邪灵的话，神的圣灵不是与神的道同在吗？神会允许邪灵攻击他自己的道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只能说，这是在不同的维度 （different dimension） 里面，邪灵在耶稣基督开特会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出现的。那这些的邪灵，会攻击他自己，这个邪灵附在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邪灵还是会继续攻击那个人啊，因为耶稣基督他从山下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去把那个又那个癫痫的那个小孩子赶出去的时候，那个邪灵还是让那个小孩子重重的抽风、口吐白沫之后呢，邪灵才走啊。所以，如果从这样子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邪灵只要找到破口，他就要去攻击。OK，所以呢，你说这些的人是不是因为跟他在一起灵转移过来，这个只能说有可能，有可能。那为什么他们会不会这个样子的攻击呢？那可能是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的破口啊，那这些的破口就是邪灵攻击的。原因啊，那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破口，那只能问他们自己了啊。所以为什么是腰疼？腰跟肾脏有关系，所以有一些的人他曾经制作一个表哈，我好像看过，就是说你腰肾脏有受到什么样攻击的时候，好像是某一类的邪灵的攻击啊，可能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但我基本上。我不太会去太去追寻这一方面。我想最主要的，我在说灵转移这个课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不是不要，就是避免被攻击，这最重要的哈。如果你这些的朋友，OK，给牧师做翻译的。那很可能是这个牧师有问题，或者不管怎么样，自己已经证明了他们不太能够去做翻译，OK，或者是说他们以前都非常的没有问题，一直到为这个牧师做翻译以后，才有问题，那很显然的可能是这个牧师的问题，OK，但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免得说了就容易有增进啦，或者是猜疑这些事情。但是我再说，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这个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邪灵可以很多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讲的保罗，因为神允许，有一根刺免得他自高啊，所以都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存在在那个地方我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学习这个灵转移，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保护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在哪里。那像你这个朋友们哈，做翻译的，如果说他们出了这些事情，那他可能要祷告上帝说，我是不是不能够再做翻译了？或者是说，某个牧师，我不能够再做他的翻译了？ 那圣灵不是与神的道同在吗？我刚刚的解答就是说，这个是不同的维度的问题哈，不能说圣灵很强，神的道很强，邪灵就没有办法运行，好像没这回事儿。因为在耶稣的特会上面，邪灵还是照样很凶狠的。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破口都不一样，但我只能跟你讲说，从圣经上我的理解里面，就算在耶稣的特会里面，邪灵还是很猖狂的。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OK。
谢谢李牧师，就是对你，就是因为没上这课之前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思考的就是说，可能是他们身上的破口。但是后来他听了灵转移的课后嘞，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这个牧师身上的灵转移到这些姐妹身上？
有
但
可
是我
能。
后来又想了很久，我发现这几个姐妹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有不服权柄的
哦
这个
，OK，
破口。所以我又，
是的。
哎，我就我就，所以说我就，反正你讲的都对，我都有想到。所以说正好您讲的就跟我想的，就是也有印证到。但是就是说你最后讲的那个说耶稣特会上这个，确实我没想到。就是我
是。
一直以为在圣灵很强的情况下，尤其是你讲的道是合乎神的道的时候，是不应该有邪灵攻击。但是你这么一讲，我后来才明白哦，原来是个不同维度的问
不
题。
同
谢
维
谢
度
刘牧师。
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啊，的撒种的比喻，到时候那个邪灵来都会把它偷掉了啊，所以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那天晚上没事，一回到家就受到攻击啊，这也是有可能，或者是当场他就把你拿掉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小心。OK，好的。齐美，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的问题是，刚才你有提到那，就是麦约翰那个聚会的当中啊，就是说，通常聚会是恩膏是非常非常的强，当时的时候就
是。
是，恩膏强的时候会把人的身上的污秽的灵啊都会赶出去，
是的，
然后为什么一些是有人会进来教会啊？他们可能是，也许是，是所谓的巫术啊，
witchcraft。
巫女家，他们可能偷，因为恩膏本来就是要赶走这个污秽的灵嘛，我是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同时可以偷呢？他们难道不怕神？被攻，神会什么？
我想这
还
个
是
我们
打
讨
击
论
他
的，
们？
我们讨论的这个是比较 advanced 啊，比较高级的哈，因为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的观念呢，可能我们一般的信徒比较不太容易领受啊，但是呢，这是麦约翰，我听他讲了蛮多次的啊，就是一些有这个巫术邪术很厉害的巫婆。哎，他来这边呢，他来领受，OK，他要增强他的魔法，OK，那他就来这个麦约翰的特会，但同时他也要做破坏的工作。我记得这个梁琼岳牧师，他自己讲一个见证，他就是说他。哎，参加一个恩高特会很强，非常好，很舒服。但是有一个人就搭了他肩膀，摸了他一把，然后他回去就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啊。所以，他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个巫婆在趁他在领受恩高的时候就拍了他一掌，要把一些不对的灵就放到他的里面，害得他。要释放很多很多很多，这样，所以，我只能在说 当一个圣灵恩膏运行很强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哈哈，恩膏运行的时候呢，也就不要被一些不认识的人随便触碰，这个我们也稍微要小心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尽量哈，这个不让外面的人来服侍、来触碰，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就是说你要确定我们服侍的人都没有问题，了解这个意思吗？哈，走。至于他们为什么可以，我只能说有这个现象。OK，那我刚才的理由也是说，连邪灵都在耶稣的特会里面也是这么嚣张。OK，那我只能说这个也是一个灵界里面一个奥秘。OK，那我们每个人在信耶稣之前，有些人拜是很深的。他身上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接触这样子的人，他身上的东西也会跳过来。那我们常常在聚会当中，为大家在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可厉害的啦！哦，要求神保血涂抹啊，遮盖啊，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在办特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要来啊，奉耶稣去捆绑他里面的东西，不准乱动。那我们很多代祷者的任务就是在捆绑这一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在特别我们爱修园的特会里面，我们那些代祷同工啊，都已经被通知了，有一些常见的那些。怪胎，我们就特别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有认为他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特别注意到他，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封锁他们的身上的那些不对的东西。所以我在说我们的代祷者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学院要开代祷征战科啊？因为这种的事情是很常见的。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啊，那个
有，谢谢老师。
OK，好的，好，June，你有什么问题？
刘牧师，我的问题还是跟刚才齐美的差不多。就是从我的理解来说，那就是圣灵聚会里头还有存在邪灵的工作，那这样就是对圣灵聚会里面就对，参加的会众就有一定的恐慌，就容易
所以我说，这是我
向圣
们，
灵开放。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比较高级 advanced 的一种的因为我们是讲到灵转移，所以我们教会开特会，我们当然是有一些准备工作。你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就是在准备这一些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参加我们教会自己教会的这个聚会啊，你就不用担心。我们教会里面的成员很单纯的，外面能够来了。几乎我都认识，那不认识的人我就比较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请来的讲员都没问题，所以你放心。那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比较高层次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保护自己，因为灵转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要保护自己，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不仅是说圣灵，这个圣灵的特会你要注意，其实平常你都要注意。平常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是三种邪灵运行的，你要真正的不要让它沾染到你自己，就是每一天你就是要穿上属灵军装，每一天你就要被 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所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在我们火传学院里面，我也是很重视主耶稣宝血的应用，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不要让这些邪灵来影响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啦。我希望我这样回答你就比较放心一点。我们要追求圣灵，所以我再说我的恩膏侍从咒，就是因为不要被不对的灵发展，所以是自己高我自己。了解我的意思吗？哈，自己高我自己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你身上是什么东西，你高我到自己还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会有掺杂别人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们只会被我高抹，OK？ 你不会
了
被
解。
其他人高抹，呀 还有我们的传道了，但是我今天传道，好像还没上来一样。OK， 好的，再有谁有问题？陈慧，你的问题，OK。按照保罗说的，把教会的某某某交给撒旦，这个怎么把握？保罗当时所指的哥林多教会淫乱的灵，我们当今教会应该怎么把握？有什么原则要注意？如果这个人一直故意破坏教会的合一，或者是教会采取蒙蔽的手段，搞非法集资等等，是否对这样的人这样祷告，把某某交给撒旦？保罗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那种淫乱的灵哈。那当然，这个淫乱的灵是非常容易传播的哈。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若有称之为弟兄的，那你要特别的小心哈，连跟他吃饭都不行哈。我想这个，你看一下好了，好不好？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啊，这个是在我们讨论这个灵转移这个课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你先看哈，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哈，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若是这样子，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注意第十一节啊！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持续称自己是弟兄的，他却是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好，那这个吃饭都不可，基本上就是防止他的灵转移。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的灵都会转过来。所以我们与一些陌生人吃饭，你特别要做洁净、洁净、洁净的祷告。OK， 要穿好全副军装，特别是你从来没见过面的，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你没有见过他。他如果是拜什么密宗、什么什么宗的，那一些是身上很乱七八糟的，你不要跟他吃饭。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说，有自称是弟兄的 ，OK， 他却是这样这样子的。你不要跟他交往，所以意思就是说，教会外面的你不要随便交往，尽管是教会里面的，如果有什么辱骂的，因为有辱骂的灵嘛，淫乱有淫乱的灵嘛，勒索的有那种勒索的灵啊，那样子的灵会传过来的，所以保罗说你连吃饭都不行，所以这就是防止灵转移 ，OK，OK。那把这个人交给撒旦，那就是要引用 dunamis 低的能力 ，OK。 如果说你们教会有淫乱的人，你把他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就是把他交给撒旦。那个时候，你们就是你们牧者要好好的祷告，把他交给撒旦。但是用意是爱的，用意是让他有一天浪子回头。OK，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故意破坏教会的合一等等，我认为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原则啊，搞非法集资等等，那个已经是有牵扯到法律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我基本上呢也是会同样的处理，把它交给撒旦跟他讲说我们教会不搞这些东西啊，搞这些东西的请到别的地方去希望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感谢主。癌症的灵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转移？我不太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癌症的灵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转移？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OK？那癌症因为是癌细胞，所以它是有生命的。它这个有生命，会透过不同的管道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OK？那这个灵的转移，这个灵会不会诱发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增长？我想你问的是这个问题。那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的饮食状况是有关系的。你看，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难去定义怎么样去防范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说是灵的转移的话，当你在拜访。或者是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穿上全副军装跟你的盾牌，要保护好自己。OK，其实我们为任何人祷告都要好好的防范自己。OK，李毅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淫乱的灵哈，那如果说家属当中、亲人当中、家族的人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都知道他是第三者插足，然后结果离婚，然后那个人就进入到家中，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又不能不回去会面，或者是过节啊什么的时候不能不接触，那怎么办呢？
那你在见到他之前就开始为他祷告？
只能就是说穿上全副的军装来保护自己，是吗？
对，你甚至可以开始在之前就先为他射箭了，对呀，要开始对他里面的邪灵开始征战了。
比方说，我后来又知道这个，他又有带什么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他手里拿的一些项链之类的东西，他不单单有那个淫乱的灵的事情，然后呢，还有这个感觉后来发现他拜偶像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仍然也需要像老师说这样做，是吧？
是的，你如果知道什么样子的邪灵的话，这个你闪电剑跟这个死亡剑就不要客气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了。我们学习了这些武林招式其实我们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啊，这个希望各位多多的应用，告诉我效果如何啊？因为我好像还没有太多的例子啊，不过你也算是开启了我可以有一些这一方面的祷告哈，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今天的问题都问得很好，感谢主。
老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有点可能想的有点极端了，是想不明白，
就是是不是只要开展事工就绝对会被攻击？然后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服侍的时候没有攻击太多，所以说我是不是想的有点狭隘？所以别人在问我说他们服侍的时候一开展事工就被攻击，然后他们认为是遮盖不够，然后我倒是认为说你被攻击是因为你圣洁不够。哎，结果哎，可能是我讲话也不太好，反正我也没搞明白，我是不是真的不理解啊？我觉得今天因为你刚跟我讲那个耶稣会的事情的时候，有点，哎，也让我觉得好像我的认知有点狭隘，所以我说希望老师能指导我一下，是不是只要开展事工，还是说但凡开展事工都会被攻击？
不一定，不会，不一定的，说不准的。有些事工开展了，邪灵才不理会你呢，因为他觉得你的事工对他没有威胁啊，所以他才不会理你啊。那有些事工呢，哎，他就要威胁你哈。但事工开展，如果说你越来越大的话，哎，他感觉到有威胁的时候，他自然会攻击你的。但是他的攻击会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面的攻击，所以呢，你就为这个事工祷告。比如说，我们开这个火传学院呢，你说有没有攻击啊？我告诉你，有一些攻击的，但是这些攻击呢是不同层面来的啊，不同层次来的。所以啊，我们也在做改变啊，我们也是一直为学生祷告。OK， 那就是希望。学生在一个很安全、很能够在主的话语跟圣灵运行当中的被造就 ，OK。但邪灵呢，他会搅扰，他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他试着想要吓你、吓唬你然后呢，我们用坚强的这个祷告就回应啊。这个把这些仇敌搅扰的，就把它射箭射回去哈，对呀。OK， 嘉乐有什么问题啊？
牧师，刚才你有一个姐妹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如果事先知道那是哪一方面的邪灵，就可以先，比如就是闪电攻击箭来射啊等等的。那我有听过一个老师的说法是说，要能够叫出邪灵的名字才比较好改。那我想。知道
一下
牧师您的看法。
对啊，你知道邪灵的名字，比如说淫乱的灵 ，OK， 比如说这个贪吃的灵、贪睡的灵或者是这个增进的灵错谬的灵等等，你把这个邪灵的名字叫出来，你就可以定住它，你就可以用闪电箭把它定住，把它射伤，死亡的箭让它死掉。失去功用。
那我有认识一个人哦，他是说他看到骷髅头。那骷髅头的话，牧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死亡的灵？
如果你觉得那个是死亡的灵，或者是说你可以讲说是吓唬的灵，对不对？我们对于这个意象看见的东西，你的解释其实是跟你的第一印象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你的解释当中的，你看到了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就假定就是那个，然后你就开始处理，开始来祷告。对，所以对我来讲，骷髅头也可能是一个吓唬你死亡的灵，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可能的那怎么样？
那他有看到这骷髅头是拿着扑克牌，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是会叫他去赌博，那他去的时候他就会赢钱。
那
所以
这个骷髅头就是一个巫术嘛，所以就是代表一个巫术啊，才会叫他去赌博嘛。那赌博又有一个赌博的灵在那个地方，
所以
也是一个教唆啊，也是一个这个一个邪术啊。
所以在赶的时候，必须要赶这个巫术的灵，要赶这个赌博的灵，教唆的灵都要赶。
Yeah.
会不会有这个贪婪的灵？
呀、yeah, ， 也有可能，他自己被引诱的话，他对自己也比较清楚，对，对，所
那
以。
我们要帮他赶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刚看到的时候，可能以自己的想法认为，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的灵？那如果我们叫错名字，有些时候好像就不容易赶出去，对不对？除非是恩高很强很强。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叫错名字会赶不出去，
因为当时就是赶不出去啊，他就看到那个就还在那里啊，我们就是赶不出去啊，所以我就很好奇，是不是因为名字叫错？
OK，所以你的问题就是名字叫错，了解了，OK，所以名字叫不叫错？叫得出，叫不出他的名字本身呢，不是赶他出去的必要条件。OK，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看见了，那你就要问，你可以问圣灵啊，那个叫什么名字？对，那有些时候圣灵会给你启示，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你就供他就对了。那有些时候他就是走不了，或者说不愿意走的话，那你就问圣灵说：“我是不是今天就到此为止？”这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问圣灵。
对，我知道，像以前叶光明，他是根本他也不会去教，因为他自己本身恩高就很强嘛。对，然后我们一般人没有像他那么强的话，我们好像真的是就是需要一点方法。好，谢谢牧师。
OK，方法就是方法，OK，恩高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些人在操练，就像练功夫的，或者是说打拳击的，那有些人他有很多的招数，但有些人就专门练重量，对，他的一拳就可以抵你2拳，但我们每一个人，你所重视的，你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兵器是什么？神给你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那有些人他是眼睛，有些人是手，所以有些时候赶鬼释放是一个团队的啊。那我们如果搭配得好，就是非常棒的。OK，那就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枪匹马，那个比较没有果效。但是最棒的就是大家有领受，而且同时领受，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策略，我们怎么来赶逐这个鬼？哎，我们当然了，先射箭啊，射箭挺有效的。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今天讲的比较杂，比较多，感恩，还有没有什么问题？OK，好的，哦，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喽。非常谢谢大家。
不是，我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个乌龟还有八卦，那是巫术吗？看到一只乌龟上面有八卦。
那个是一个道教的标识。
那时候一直问他你是什么，他就不回答。所以是巫术。
这个问，然后他对方不回答，那可能这个基本上本身这样子的技巧，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这个从一个灵转移的角度上来看，你跟他邪灵对谈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邪灵会过来的。所以有些人他拒绝跟邪灵对谈，他所引用的就是耶稣只是跟他对谈没有太多，耶稣就叫他走了，就叫他出去了哈。那当然，有些我知道，有些赶鬼的，就是把他名字搞定了以后呢，就叫他出去啊。所以我看过， 有些人赶鬼呢，就是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就一直要命令他出去，那邪灵最终就不得不出去啊。那这是一种方式，不过赶的人也蛮辛苦的。说真的，我也见过有一个专门赶鬼的，他到最后跟我讲说：“哎呀，刘牧师很惨很惨啊。”那个赶鬼了十几年，就全身都是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当时没有好好保护自己，凭着一腔热血，但是呢，身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他现在是需要被赶，所以我们在赶鬼的服侍当中呢，你要真正的。理解到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指示啊，那你也要穿好全副军装哈，不要贸然的行事哈，要保护好自己。OK，
是。
好的，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请 Cathy 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啊，谢谢，感谢主。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学到灵转移，让我们认识到邪灵它运行的十几种方式。是的，主啊，这些邪灵会试探我们，引诱我们离开神，但是圣灵却把我们引向了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洁净。是的，主啊，我们也透过这个学习，让我们知道怎样来抵挡邪灵。就是穿全副属灵的军装，不给魔鬼留地步，
Amen。
还有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再就是靠着圣灵常常得胜。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学习保护自己，然后我们也能够征战得胜。因
Amen。
为这场征战一直会持续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谢谢主。赞美主，再次恳请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今天所有的交谈过程中所有有可能的灾难，奉主的名来抖落这些灾难，要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奉耶稣基督名，宝血洁净我们，那我们的讨论没有任何邪灵在这边运行，只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哈。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圣灵充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们